年第一个主日，他们很需要神的怜悯，赦免我们过去的错失，我们更加需要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勇气面对新的一年摆在前面的挑战。一月份的英文字 January 是根据一个罗马神明叫做 Janus J-A-N-U-S 而取得这个名字。这个神仙就有两个面相反方向，一个面是向着过去看，看旧年，一个面向着前面看，看新的一年。韩国人有一个很古怪的风俗，就是在新年的时候，他们想忘记过去一年不开心的事，想重新开始，他们就想一想究竟在过去一年有些什么坏习惯应该要戒除，又想一下在过去一年有些什么做错的事需要饶恕，将所有的事通通写在纸条上边，然后将这个纸条放在天空上边飞出去。当这个纸条飞到去就快看不见的时候，将纸条的线剪断，跟着纸条就个鼻就向下跌落去，慢慢从视线当中消失，就代表着他们过去所有的错误同样消失。当然我们明白纸条不能够消除我们的过错，只有神可以消除我们过去的过犯，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看到这班门徒他们是相当灰心，信心摇动，对前途是毫无希望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班门徒的表现是一班懦夫以及失败者，面对危险的时候，所有门徒一个一个的离开主了，犹大上吊自杀，而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还有所有过去一起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只是远远的站着去看耶稣钉十字架这些事情。但后来当门徒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就改变成为另一个人，这班门徒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他们成为第一批布道家，第一批宣教士，第一批为主殉道勇敢的门徒。他们不惧怕面对危险甚至死亡，他们生活的改变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最伟大的最有力的见证。耶稣的复活不单止代表他战胜了死亡和撒旦的权柄，耶稣复活也是为了回来回来去坚固门徒的信心。没错，一班门徒过去是彻底地失败，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然为了要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事实耶稣不单止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其实是甚至第三次的机会。在第21章第4节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即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三次。第一次就在20章里面，当耶稣复活之后那个七日的第一日，当门徒惧怕犹太人的时候将门都关了，耶稣穿墙而过，站在门徒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耶稣又再次显现，因为上一次多马不在场，耶稣在门徒以及多马的面前第二次显现，叫多马摸下耶稣钉痕的手以及肋旁，坚固多马的信心。到了21章，在提比利亚海向一班门徒显现是第三次了。有时我想，为什么耶稣要多次向门徒显现呢？ 圣经甚至讲到话，耶稣复活之后40天之内，向500位弟兄显现。点解一次又一次咁显现呢？目的系为咗鼓励门徒，门徒好需要鼓励，使耶稣要使佢哋重新有勇气站起嚟，重新开始侍奉，重新去实行大使命。神就会好有耐性，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咁鼓励我哋。喺诗篇第62篇第11节，呢节圣经对我有好深嘅印象。诗人咁话：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呢节圣经里面所讲嘅听见，唔系指到耳朵嘅听见，而系指到心灵嘅听见。神讲一次，或许我哋听唔见；神再讲两次，一直到我哋听见为止。虽然我系软弱，但系神系满有能力嘅。神鼓励一直到我哋听见为止。或者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所立的志未有实行到，神交给我们的工作未有完成，可能对自己有失望。在新的一年，我们需要神的鼓励。主的鼓励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一点，主的鼓励将我的落空变成得着。门徒整晚打鱼，第21章第3节话到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于是耶稣在岸上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会答说：没有。刚才这几节圣经3次讲到没有、没有、没有，整夜的劳苦没有果效，一条鱼都打不到，每一次撒网的结果都是落空。他们的努力没有后果，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并不是靠主的能力。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离开了主，门徒就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结果子，亦都不能够打到一条鱼。门徒所经历的是落空。有一天，有一个年轻冇经验、刚刚开始侍奉但是非常有热情的青年牧师，他去到医院探访一个垂危的教友。这位牧师他进入病房里面，看到这个病人躺在病床上面，身上插满一大堆的管和线，所以毫无犹豫，他就接近床边安慰这位会友：放心。见到这位会友向他挥一挥手，所以这位年轻牧师得着鼓励，更积极地跟他分享安慰鼓励他。最后这位牧师做了一个很感动但是很长气的结束祷告，最后讲声阿门之后，这位年轻牧师睁开眼睛，看到这个病人伸出手来要拿张纸和一支笔，好快写了几个字，然后交给这位牧师。之后这位病人就离开世界断气了。牧师非常感动，因为他觉得在会有离世之前，他刚刚把握到这个时刻跟他安慰以及祷告。之后他看一看纸上面所写的字，原来是写着说：你踩住我的氧气管。门徒就是这样靠自己的能力去服侍，结果完全落空， 他们的努力都浪费了。虽然他们继续工作，但他们没有果效，越做是越虚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门徒都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家乡，就是加利利，去到提比利亚海，他们从事他们唯一懂得的行业，就去打鱼。他们不再传福音，对人生似乎失去目标，失去方向。所以门徒当中的领袖彼得就说，我去打鱼。其他的门徒也都不想翻后斗坐在家一事无成，所以跟着彼得一起出去找食。门徒虽然很清楚知道打鱼最好的时间就是在晚上，但是他们打不到一条鱼。他们知道打鱼所有的功夫和技巧，他们亦都有足够的人手，但竟然一条鱼都钓不到。耶稣就向门徒显现，为了要鼓励门徒。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感受，明白门徒在那个时候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这班门徒他们愿意再次跟随主、信靠主、信服主的话，他们愿意放低自己的意思，依从主的指示去行，将网撒在船的右边，这样他们的工作就可以重新有果效，他们的人生就重新有意义了。留意第一章第四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见到耶稣但不知道是耶稣。过去一个星期，我们在费城参加华人差传大会，我记得有一次吃午餐的时候，在我的台坐了一位头发半白又凌乱大概60岁的弟兄。我不认识到原来这位弟兄，这位其实是一位教授，他就是设计马礼逊来中国200年这么珍贵的纪录图片和展览，在Radisson Hotel 这个华人差传大会图文并茂，将中国200年来福音事工展览这位的教授，从台湾来的林志平教授，坐在我同一张台，是我第一次有幸跟他同台吃饭，但不认识他。星期五全契我们分享，另外一位弟兄也都话到话，当他是穿着黄色的义工的衣服，有一位有一个人来问他说，究竟 Grand Ballroom 在哪一个地方，所以这位弟兄就带他一路行，行到去，直到这位的弟兄坐低之后，原来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位是其中一位讲员梁燕成博士。过去曾经他和太太在车上常常听到梁博士的录音带，原来今次第一次在他前面让他带路，竟然有眼不识泰山。另一位姊妹也都讲到，有一次吃早餐的时候，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和他的女儿吃早餐，他们讲国语，是从加州过来。一位老人家吃完早餐之后就离开，原来等几分钟之后，一位老人家将来就在这个讲台上大会的主要讲员沈保罗牧师，同样他不认识。所以难怪门徒在海里面，他不认识到这位站在岸上的竟然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并没有对他们说，我就是主。耶稣要他们亲自发现他是哪位。在21章第6节，门徒信服主耶稣的吩咐，将网撒在船的右边，竟然这个网鱼非常之多。 門徒就即刻想起三年多前，當他第一次遇見主耶穌的時候，有類似的經歷，整晚打魚都沒有收穫。但當耶穌叫他們將船抄往水深之處，耶穌講道之後，叫他們撒網打魚，因為魚非常之多，網差不多要裂開。在那個時候，心水最清的門徒約翰就對彼得說，這個是主。彼得一聽見就知道了。二十一章第六節，耶穌說，你們將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從落空變成得著，他們將網撒下去之後，竟然拉不上來，因為魚非常之多。主的鼓勵第二方面，使到我的疲累變成力量。門徒要他彼得整晚打魚了，他們的身體疲倦，而他們的工作沒有果效，使到他們的情緒都疲倦。當時他們人生失去使命，他們的心靈都疲倦，彼得以及其余的門徒身心靈都疲倦了。主耶穌的顯現就是為了鼓勵這班門徒，使疲倦的門徒重新得著力量。耶穌的復活使到彼得的疲憊成為有能力。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彼得似乎不再是門徒當中的領袖了。他做什麼都不成功，他頭頭都碰著黑，所以他開始過了一個得過且過的生活，灰心無奈的生活。耶穌的顯現使到彼得重新得力。當彼得遇見耶穌的時候，他悶悶不樂的情緒即刻改變過來。約翰一說是主的時候，彼得就即刻束上一件外衣，跳入海裡面，游到岸上，他要第一個朝見耶穌基督。其實在第十節那裡，耶穌對這班門徒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這句說話是對整班門徒說。但當彼得聽見這句說話之後，第十一節彼得就去將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153條。彼得一個人獨力將網拉到岸上，153條魚，究竟有幾重呢？這些不是小魚，不是在金魚缸裡面我們養的魚，而是大魚。假如一條魚平均兩磅的話，如果你在餐館幾條大魚的話，如果是兩磅，153條就超過300磅的大魚。彼得親手將這網魚拉到岸上，表示當彼得朝見耶穌之後，他的身心靈立刻得到振奮，主的鼓勵使到疲倦的彼得重新得著力量。赖恩容 Leslie Lyle 曾经写了一本书，讲到中国教会的三巨人，讲述到中国教会里面几位有名的传道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王明道的故事。在1951年，当基督徒被捉拿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经历到极大的威胁逼迫，一个又一个教会的领袖是被监禁、被惩罚。王明道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他称为铁传道，因为他相当硬颈，坚持不肯和政府合作，认为教会绝对不可以是受政府的管辖。 政府多次的跟他对话、警告、冲突。之后在1955年8月7日，他讲完最后一次的一篇道之后就被捕了，而且在一个星期之后教会亦都被关闭。王明道就在长期的审讯压力之下，政府已经写好一篇的自白悔过书，只是要王明道在上边签名。经过53日的虐待，他精神崩溃，所以在糊糊涂涂的情况之下签了一份自白悔过书。后来全世界的教会和信徒都感到惊讶，神所重用这位铁传道，他竟然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反革命的罪犯，而第二日在报纸上面亦都刊登声明，说王明道向共产党认错，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他被释放，释放之后王明道的内心有很大的挣扎以及内疚，有时他自言自语对自己说我是彼得，有时他又说我是犹大出卖了主。王明道受不住内心的谴责，当他头脑再次清醒的时候，他就将他的忏悔声明撤回，于是立刻又再一次被捕、受监禁、受劳改，再过20多年的铁窗生涯。在1980年坐监20多年之后，这位80岁的老仆人王明道再一次得着释放，他就向全世界支持他为他代祷的基督徒致谢。提及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多谢世界各地所有为我代祷支持我的信徒，请告诉他们知道在过去20多年来，有时我好像彼得一样否认主，但是我从来都不是犹大，有几次我的确软弱，但自从1947年之后，主就大大刚强了我，就好像我30年前一样那么刚强。弟兄姊妹，当你感到疲倦想放弃的时候，主的鼓励可以使你的疲累变为力量。在今天的经文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主的鼓励将我们的惭愧变为爱心。从第15到22节这段，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你爱我么？你爱我么？耶稣三次这样询问，去提醒彼得他三次否认主，而彼得因为耶稣三次这样询问而感到忧愁。其实这个忧愁，我们今天所用的形容词可能就是感到惭愧，三次否认主，所以彼得感到羞愧，需要主的饶恕、主的接纳。在1942年，一个纳粹党的士兵，他承认自己曾经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犹太家庭，当他临死之前内心非常的内疚，他听见有一个犹太人就说，可不可以请这位犹太人来到我的病床旁边，我希望听见他亲口对我说我原谅他，原谅他。有位曾经在纳粹党集中营当中一位犹太人的囚犯叫做 Simon Wiesenthal， 就来到这位垂死的纳粹党士兵的床边，听见这位士兵恳求他对他说饶恕的说话。美国一份杂志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詢問 Weisenthal 話：當你喺呢位士兵嘅床邊同佢交談嘅時候，你對呢位納粹黨士兵嘅要求有乜嘢回應呢？一位猶太人 Weisenthal 就回答話：我睇見呢位士兵，佢嘅頭緊緊嘅被包扎住，佢伸出佢嘅手，並且話俾我知道過去佢所做嘅錯事。佢拉住我嘅手，對佢話：對我話，喺我臨死之前，我的確好需要親耳聽見一個猶太人對我話：我饒恕你。呢位納粹黨嘅士兵，佢真係相信一個猶太人就可以代表全部嘅猶太人。威神道話：我心裏面當時好難過，這個病人正在垂死，佢有一個最後嘅心願，我應該成全佢。佢感到好後悔，感到好慚愧，而我就係佢人生當中見到最後一個猶太人。但是当我想起过去所发生的事，我实在讲不出，我没有讲一句说话，就这样我就离开了他了。这个犹太人所讲不出的说话，其实耶稣老早已经讲出了。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迫害他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赦免他们包括彼得在内，包括所有离开主的门徒以及犹太在内。耶稣的显现就是要恢复彼得和他之间的关系。耶稣不想彼得继续在惭愧当中过他以后的生活，也要彼得过一个爱心的生活。耶稣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将责任交给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侍奉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侍奉就不会困难。后来耶稣重新吩咐彼得要跟随他。过去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往往彼得是不是就是从其他的门徒是一起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一起被耶稣呼召，跟雅各约翰打鱼的时候一同是被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在这个时刻，耶稣单独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并且耶稣呼召彼得：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一生跟随我。耶稣对彼得说：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其实耶稣正在预言将来彼得将要为主殉道怎样受难的情况。教会历史传说话俾我知道，后来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要求他不配同他的主一样咁样钉十字架，所以要求倒转嚟被钉十字架。佢深感佢能够被钉十字架为主殉道已经系一个荣耀，但系唔配跟耶稣以同样嘅方式而被钉。彼得唔再感到惭愧，佢嘅惭愧变为爱心，因爱主而为主殉道。弟兄姊妹，喺未来一年，喺未来一个星期，让我们多花一些时间在神面前安静思想神的话，聆听神的声音，让神鼓励你，将你的虚空变为得着，将你的疲累 变为力量，将你的惭愧变为爱心。请我来祷告。感谢主，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过犯错失，并且在新的一年鼓励我们重新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摆在我们前面的52个星期，让我们每一个星期都靠着主重新得力。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